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十月五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制裁伊朗，中国反对长臂管辖，继续维持与伊朗的经贸合作。中国禁止民间智库学者到美国参加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学术会议。上海连线，中国首次进口商品博览会周一在上海开幕。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特席通话玄机重重，贸易战打还是停？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和韩国的海军陆战队星期一开始举行一次为期两个星期、有500名官兵参加的小规模联合军演。美国和韩国曾计划在2017年10月到2018年9月间进行19次演习，但为给朝鲜无核化的外交谈判创造条件，避免刺激朝鲜，两国取消了8次演习，其中大部分呢为多兵种的大规模军演。在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星期将在纽约与朝鲜第二号人物金英哲会晤，恢复两国间有关去核化问题的谈判。蓬佩奥国务卿称，将在这次谈判中争取确定朝鲜可能终止核武计划的时间和方式。台湾人权团体呼吁政府透过亚太经合会 APEC 要求中国政府释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并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被中国关押不是个案，目前有500名台湾人在中国被失踪，超过1000名台湾人被非法拘禁。他说，台湾必须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因为在两岸关系激动的情况下，能透过 APEC 会议结合所有与我们共享民主法治的国家，大家能共同关注中国的人权。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也呼吁，台湾政府应该透过各种国际场合关切人权议题，包括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一位民间智库学者被禁止来美国开会。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盛红原计划前来参加在哈佛大学举办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研讨会，但被告知不得出境。盛红星期一呢对美国之音说，他几乎每年都出国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几个月前呢还到国外旅行。他说，十月一号在首都机场边检被告知不许出境，理由是危害国家安全，这让他感到震惊，恍若隔世。盛红说，当时绝没有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我要去美国开会或者去外国开一个学术会议会碰到这样的情况，这是出乎意料的。盛红十年前曾来美国参加过有关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研讨会。海外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星期一发布得到14个国际人权组织联署的声明，警告被关押在四川绵阳的公民记者、六四天网创建人黄奇身患多种严重疾病，如得不到治疗将面临生命危险，呼吁中国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他。声明表示，根据10月23号得以会见黄奇的律师所述，身患肾衰竭症、脑积水、心脏病、肺气肿和肺炎等多种疾病的黄奇呢，在看守所得不到必要的治疗，身体严重恶化。黄奇告诉他的律师，医生和看守所官员就他的血压数据作假，使他未能得到适当的治疗。美国10月5号起全面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并要求其他国家停止从伊朗购买原油。中国方面表示，反对长臂管辖，将维持与伊朗的经贸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一贯反对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华春莹说，尽管过去半年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现有参与方始终本着负责任的态度。今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这份由奥巴马政府牵头谈判的协议在2015年签署，旨在解决伊朗核危机。
shuffle the camera three.
对不起啊，由于技术故障呢，我们跟上海的一个连线报道呢，可能是现在没法进行，没有办法进行。我们看看一会儿有没有机会把我们上海的记者呢再连回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好，下面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节目的正式讨论。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愈演愈烈的美中贸易战呢，上个星期见到一丝曙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半年来的首次通话之后呢，宣布两国将达成一项非常公平的协议。习近平建议双方展开磋商，推动中美经贸问题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然而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呢，证明贸易战问题的前景似乎并不是两国元首宣誓的原则那样简单。媒体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两国谈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也表示，如果中方不满足美国的要求，特朗普将更猛烈地对待中国。那么上周特席通话背后有何玄机？月底的特席峰会能否产生结果？未来美中关系将向何处走？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白宫呢没有就特席通话发表声明，它仅仅是转述了特朗普的一个推文。那么中国官媒的报道呢可能更为详尽一些，并特别注明习近平应约与特朗普通电话。我们知道中国人特别强调哪一方主动的这个问题，我们的节目可能也不能免俗。首先我来请教胡平先生，特席已经半年没有交流了，那么这次通话谁主动要求？主动是不是就有求于人呢？
我和习近平已经半年没联系了，那一般人就会认为现在美中贸易战处于僵持阶段，哪一方要是扛不住了，哪一方就会主动求和啊。那么因此呢，你看中方的报道，他特别强调习近平是应约和特朗普通话，那表示呢这个习近平中方处于主动。那不过也有小道消息说，这次通话实际上是中方主动，在下面中方首先做了沟通。美方对这个事情没有特别明确的表示。那特朗普的讲话呢，他主要谈到就是现在中国的经济非常非常糟糕，现在着急达成协议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那么这个就是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他这里没有说到底是不是美方主动提出要谈。但是呢在我看来，那是这次应该说也是美方主动要求的。只不过一方主动要求并不意味着这一方陷于被动地位。所以特朗普要特别要说明是不是美国而是中国更急于谈判。因为打贸易战说到底它是一种手段。美方打贸易战它是希望以此为手段迫使中国方面做出一些让步，做出某种结构性的改变。如果因此我们在考虑双方哪一方处于主动哪一方处于被动的时候，我们主要要看在背后他们双方有些什么动作。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呢，中方确确实实是在这个若干经济问题上的政策上做了一些调整，包括今天开的中国首届这个进口博览会，那习近平讲话还专门谈到要进一步开放市场，降低关税，保护知识产权等等。 那么这些都是恰恰都是美方打贸易战所提出的一些要求。此前我们也知道中国已经提出过他们的一些方案，其中也谈到在美国提出的一些要求，哪一方面现在就可以做到，哪一方面过一段时间可以做到，等等等等啊。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呢，虽然这次仍然是美国主动提出这个谈判，主动提出达成试错达成协议，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在这个贸易战中间美方处于被动的地位。另外呢，你看特朗普讲话，他还是也仍然留了一个口子，他还是说如果这次谈判那个不能达成那个协议，那么他就美国就会对这个中国的另外267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等等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情况呢实际上和这个过去整个双方的态势和过去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这个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不久前呢，美国副总统彭斯讲话之后，美中关系就出现了全面对抗的这样一个态势。现在为什么突然峰回路转？不仅两国元首约谈见面，而且还有宴请，并且似乎呢大有握手言和、一举解决贸易战僵局的这样一个前景。张先生，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次通话其实就是各取所需。这个在当前这个形势下，一方面呢是为了美国的中期选举多拉点选票，另一方面呢是为了摆脱目前这个体制内外的这种困境，所以呢这个双方在这个时候呢各自有一点表现。但是呢你也要注意到，就是这个通话完了以后这个美国的司法部门马上加紧了对就是对中国的企业偷盗美国的知识产权的问题开始调查这些事情。那么这边这个中国这边呢，当然我们看这个进博会今天也开了，开了以后这个讲话来看也还值得研究。目前当然你说谈判的态度很迫切啊，我觉得中方可能迫切这个事实，但是诚意到底怎么样这个还没明确。就是双方在这个通话之后其实各自的表现并不能够让人太这个盲目的乐观。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股市在通话之后暴涨了一天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个就是一个终极的结果。所以我看有些人也是比较短视那现在看这个进博会呢，这个正冷惊热，就是西方七国首脑都没来，当然是来了不少企业，据说有130多个国家的企业来了。那当然我们关注的还是今天这个中国领导人在这个进博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呢，就是让我想起此前一个是在西北的东北执行的讲话，和在广东执行的讲话。那个时候我们上次节目分析的时候，我说感觉上南辕北辙，有些错乱，有些分裂，这么一个状态，就不知道到底哪个是真正要讲说或者讲做的。这次这个讲话我感觉也是比较的南腔北调，一个呢就是自力更生这个旧调又在谈但是其他的新意也没有，承诺开放市场，然后说预计未来15年中国这个进口商品和服务会超过分别超过30万亿美元和10万亿美元，这是很大的数啊，但是问题中国人有这购买力吗？这个可能是关键这个中国目前这个市场，国内市场消费总额目前是在36万亿人民币，折合美元大概5.4万亿，美国呢消费总额目前是5.7万亿，但是中国你得算人口，中国14亿人口，美国仅仅3.2亿人口， 所以你一平均下来，你就看这个差距来了。
嗯，
这个差距可能，哎，这个还真的很大。
嗯，
有很多倍的这个距离。那中国在未来的这15年里，怎么样能够跟上美国的这个消费水准呢？我觉得很困难。
嗯，
因为现在中国老百姓没钱，你现在就是靠增发货币，那不过是多了些筹码，但是你真正的这个政府的负债这么大，你的这个财务情况，和经济情况都在全面的下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老百姓其实他，我以前讲过，存款已经出现负债，那中国老百姓没钱，所以现在我觉得都是一些一厢情愿的说法，当然是说话说得很硬了。也说了这个，中国是一个大海，经济是一个大海，它经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然在那儿；经历5000年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那儿。面向未来，中国永远在那儿。还是一些高调的话，这些高调的话，你能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你比如说现在中国的投资问题，这个一些投资商看了这个今天的讲话以后，还是提不起信心了。
嗯，
然后几天前吧，这个中国机构投资峰会上，这个原中国这个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李阳，他谈到的问题，就说今年前三季的数据来看 ，GDP 在下滑，投资在下滑，出口在下滑，消费也在下滑或者低于等于或低于 GDP 的程度。
嗯，
因为目前中国就这个情况。能不能从这个困境里走出来？我讲呢，这个是现在来看，确实，中国领导人谈判的这个愿望很迫切，
嗯，
很想改变这种情况，但是呢，中国自己体制上的问题恐怕得不到解决。
嗯，
因为改革开放如果不改革体制的话，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谢谢。
好的，那么谢谢张立凡先生呢，刚才呢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就是这个中国上海今天开幕的这个中国首届进口商品博览会。本来呢我们有一个连线，跟我们美国之音在上海当地采访的这个记者的一个现场连线，来要谈一谈中国这个进口博览会的问题，但是由于技术原因，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我们没有跟他连上。那么这张立凡先生呢给我们介绍了这个，算多少呢，给我们补了这么一段这个这么一段说明，这非常感谢张先生。我们继续我们节目的讨论啊，这个特朗普啊，他对中国有人说是放低了身段，要求谈判。这个时机呢，我们看到很重要，正值美国中期选举啊之前。中国有一句俗话呢，酒桌上的话不算话。那么美国实际也有一种说法，说选举语言呢，你别太当真。那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有人说特朗普求和，您觉得这是选举语言吗？
我们继续我们节目的讨论啊，这个特朗普啊，他对中国有人说是放低了身段，要求谈判。这个时机呢，我们看到很重要，正值美国中期选举啊之前。中国有一句俗话呢，酒桌上的话不算话。那么美国实际也有一种说法，说选举语言呢，你别太当真。那我
好的，胡先生，胡先生。我要这里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声对不起啊，我们的节目现在看来存在许多技术故障。胡先生您在我们节目上吗？胡先生，
特朗普需要在这个时候鼓舞士气，让人们选民们相信他的政策，包括他对中国这个贸易政策是成功的。另外呢，他尤其要说服那些利益受到损害的一些选民。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声对不起啊，我们的节目现在看来存在许多技术。
对不起，跟
胡平，
我们跟胡先生的这个连线呢看起来有些问题。我们现在跟北京张立凡先生，我请教张立凡先生啊，中国呢不存在选举和选举语言这个问题，但是习近平据报呢，他首次 就贸易战表态，承认说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出现了一些分歧，两国相关的产业和全球贸易呢都受到不利影响，这是中方不愿看到的。习近平还建议呢，说两国要加强接触，展开磋商，推动中美经贸问题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外电评论说习近平的话显得很有诚意，谈判的态度也很迫切，您看是这样吗，张先生？
我是这么看啊，就是川普先生他在这个谈话之后，就通话之后呢，他是强调最终的协议必须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我看这个看来就是美方不会有过多的让步。那么中共目前我觉得他对美国的中期选举啊仍然抱着这个最后的希望啊，所以呢这中方的态度或者中国领导人的态度恐怕是取决于选举的结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恐怕这个只有接受美方的大部分要求还有可能达成协议啊，所以这样看呢，就习社会立即达成协议的这种可能性不大，所以我感觉这个我们还要等着看一看。但是呢，从以往我也谈过，我觉得我还是比中国会，如果中国还存在理性的话，中国应该选择这个妥协。只不过呢，这个妥协对中共政权来讲，确实非常的不利。谢谢。
好的，那么我再次向我们观众朋友们道歉，我们这个节目呢，今天这个存在很多技术故障，我现在呢给大家。我们的网友大量的评论也进来了，我给大家读一些这个网友评论。首先呢是 CH 王 XF， 他说特席通话应该看不出贸易战打还是停，不过打下去对中国不利，所以中国不希望打，但又不甘轻易退缩，目前呢就是这样的局面。倒是今天中国进博会习近平的讲话透露出几点信息，那就是试图建立国际经贸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开放，或许以上海自贸区代替深圳市的改革开放模式。李忠本他说特席通话呢仅仅是暂时的表面的外交辞令而已，从习近平疯狂追求一尊，对内纳粹，对外输出革命式的一带一路，已经危害到了自由世界秩序的根本利益红线。如中共独裁利益集团不进行根本的改革，贸易战是不会停止的，最多呢是短暂的妥协，对抗将是长期的。Ben Chris 他说川普和习近平通电话呢更多是为了11月6号的选举，11月6号投票站一关闭，川普就会冷下来。美国盟国新的贸易协定里面有独完条款，任何国家与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单独签署贸易协定，其他国家可以单方面立即退出，这个条款不仅限制盟国也限制美国，中国一天不是市场经济，贸易战就不会停止。那么我们最后这位网友的Ben Chris 他的评论很有意思，他说川普和习近平啊通电话更多的就是个选举，11月6号投票站一关闭，川普就会冷下来。那么他认为川普呢实际上就是一个选举语言。我来请教张立凡先生，您认为是这样吗？
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因为这次实际上我们看这个川普先生他现在所要当务之急可能就是要解决这个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这个选票以及这个在国会的席位。那么这个情况我也看了不少的统计数字，包括最新出来的若干个州就是先行投票出来的一些数据，所以我感觉可能这个川普先生他做的这个通话跟中国的这个通话来讲， 可能对于那个共和党的选情有利啊，大概正是由于这一点，就是川普在这个时候放低了一下身段，
嗯
啊，然后也给美国的选民们描绘了一个这个比较这个乐观的前景，
嗯，
这样呢可能有助于一些个摇摆的州或者摇摆的选民啊，在这个时候选择投共和党的票。那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未来啊，川普政府川普先生本人的连任以及他政策的连续性，那是有比较多的好处。当然中共呢还现在可能虽然也担心啊，因为现在中共也是竭尽全力在这个关注甚至介入美国的这个选举，但是呢他们也担心在这个时候如果那个彻底得罪了川普的话呢，下面的这个元首会面和以及这个下面的中美贸易的谈判就不好谈，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他跟中共做一些沟通的话，中共跟这个川普做一些沟通的话，那么免得日后搞的关系过僵。
嗯，
所以呢这个呢当然也取决于就是这个徐先生在体制内所处的这种困境，就是说已经体制内出现了相当多的不同的甚至反对的声音，他必须应对这些个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他跟这个美国修好关系啊，修复一点关系，或者跟川普有些多人沟通的话，那么可能对于摆脱他目前的困境有一定的用处啊。那么但是现在看双方可能都没有足够的诚意在这个问题上。可能美国总统还是要坚持他的原则，就是说美国至上的原则，如果你不答应我们的这些要求，或者不答应我们就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大部分的要求的话，恐怕这个协议还是达不成。
嗯，
所以在中国这方面呢又在准备所谓自力更生啊，对手还想拼凑一个比如说一带一路式的一个经济共同体，然后来跟美国对抗，啊，这个这是另外一个选择。当然，这个选择呢，他现在还比较犹豫。所以这一次，这个我们看，这个有一些话就消失了，比如说像什么为这个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这个方案这种话不说了。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像什么"中国制造2025"。这个词儿也从这个今天的讲话里消失了。
嗯，
所以从这点上来看呢，中国现在真的还没有想好下一步怎么办。
嗯，
现在还是处在一种纠结或者甚至是精神分裂的状态。
嗯，
我的观察大致如此。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跟纽约胡平先生的连线呢，现在又接好了。那么胡平先生，我们刚才呢。对不起啊，跟您这个通话呢被打断了。那跟您讨论的就是川普现在这个选举前夕，美国中期选举前夕放下身段，跟中国呢这个谈判，这是不是选举语言？我们刚才一位网友呢叫 Ben Chris， 他说川普和习近平通电话，更多的是为了中期选举，等选举票的这个投票站一关，那么川普就会冷下来。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特朗普的讲话一部分是选举语言，那么因为他现在需要在这个明天投票之前鼓舞士气，尤其他要说服那些由于贸易战而利益受到损害的，而原来又支持特朗普的这些选民，要让他们相信这个贸易战很快就会停火，胜利在望，他们目前受到的损失都是暂时的，这样子把这部票给进一步稳定住，就这个意义而言呢，它当然是个选举语言，但是我说它也不完全是选举语言，因为第一，这本来就是特朗普自己的看法，第二呢，特朗普在讲话中间还是留了个余地，他还是说到，如果在这次谈判中达不成协议，那么美国还要继续对这个中国的2670亿美元的商品，增收关税，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它也不完全是个选举语言，其实这里 一方面反映了固然是因为中期选举在即，所以在这个时候讲这些话是对他觉得重要。另一方面呢，如果我们回顾在此前他的一些讲话，那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这个特朗普的讲话有相当强的这种一贯性。
好的，那么现在呢，再给大家读一些网评。这个网评啊，我们很多网友朋友们呢，他在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这个观点。比如像竹溪絮语，他说在美国和国内的压力之下呢，习近平以牙还牙的政策有所调整，表示要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支持民企发展。同时也批评川普总统以强欺弱，手电筒照人不照己。中美贸易战是否在川习后面会停止，这要看习近平到底会不会妥协，我看难。白眼革命他说，中国的经济真没有什么好谈的，因为独裁经济一切都是假的，外人来看都是靠猜。 STJY007 他说，中美贸易战最终的实质是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中共耍了那么多年流氓，终于遇到硬茬了，对付流氓的唯一办法就是比流氓更强大，流氓真正的遵守规则。另外呢，像 IFANWOODY 这位网友他说，从大陆国内情况来看呢，没有理由相信中共会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更遑论遵守互惠贸易公约贸易公平贸易。即使川西会面，中共应该还是拖字诀。金刚无他说，中共在习的挟持下呢，是不可能做实质的让步，川普那从来都是不吃亏的主，就是说不见兔子不撒鹰，而且几乎呢就是打电话的时候美国制裁了静华，这个动作很明显，中兴一巴掌没打醒你，那我就来静华再来一巴掌。如果习再一意孤行，中国所谓的高科技技术高科技企业全部过，这怎么是贸易战要停，分明是要告诉习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最后玉玺他说，川普的习惯是嘴上说的和实际干的分开，即使中共不妥协，川普照样呢可以和包子相互吹嘘一波，但是只要中共不做出实质性的改变，美国也不会停下贸易战。中共最拿手的吹嘘和假承诺对川普无效。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看这个刚才我们网友表达了很多的意见，我们下面看看我们两位嘉宾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是什么。这个两国元首通话呢是很重要的，但是媒体更关注的是特习通话之后的这样一个事态发展，认为美国呢其实是在软硬兼施压迫中国让步。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软硬兼施，就在这次特朗普习近平通话之后，特朗普讲话也本身也留了这么一个余地，他也就讲到，如果下一次的谈判不能成功，那么美国还要进一步的增加关税。美国的另外特朗普的这个经济顾问库德罗也讲到了这一点，他也转述了特朗普的这个主张，那就是说要求中国必须要降低关税，要保护，要停止盗窃知识产权，停止那个国家的那个财政补贴等等。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那么双方就不可能达成协议等等。所以这都表明了这个美方的这个在一方面表达善意，要愿意和中方谈判，同时呢也继续是在继续在施加压力。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就在前些天，那个美国司法部还对这个中国福建的这个晋华公司实施制裁，特别提到这所谓这个经济间谍的问题。这些呢都我想都可以反映出这个美方在施加压力。因此这里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呢，自打贸易战以来，应该说中方已经做出了若干的调整。这个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除了刚才张先生谈到一些官方媒体上的一些讲话的这个口气在有发生变化之外呢，另外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一些改革的一些措施。这个用中国的一些体制内的学者的话，那就是把贸易战这个外部压力变成了一种内在的动力，所谓倒逼改革。在包括这次那个习近平在 这个贸易那个博览会的这个讲话也体现了这一点。问题是呢，对现在对中方已经做出的改进啊，这个和让步啊，美方他还不够满意啊。那么这里问题就是，他美方现在是鉴于目前这个情况啊，如果他认为他已经没有太多的力量进一步施加压力啊，不可能指望中国做出更多的让步，因此在眼下暂时达成一种妥协，这个达成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协议，是究竟是这样子呢，还是进一步的再继续施加压力，以期得到对方更多的让步？我想问题这个是目前问题这个一个纠结之所在。现在我们还看不出来，美方在这个问题上究竟会是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所以对这个这个月底要举行的这个特朗普和习近平的这个会谈，到底能不能谈出个结果，我想我们现在仍然是看不清楚的。
嗯，那好，那我们下面呢就请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呢推测一下月底这个特席峰会的这个结果。现在看来结果呢只有两个，第一个呢是美国接受一个像媒体报的那样一个小小的胜利，然后呢就偃旗息鼓，就草草结束贸易战，这是一种结果。另外一种结果呢就是中国被迫接受城下之盟，接受美国大部分的要求。那张先生，您觉得哪一种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呢？
我觉得当然是第二种可能性会大一些。这个从川普的性格来讲，他真的是一个克星，对中国领导人来讲，所以我想他不大会满足于一个小小的胜利。而他作为曾经的商人，他又很善于谈判，所以呢他一定要谈成一个利益最大化的结果。那在这点上，中国手里又没有牌，现在中国经济的这个困境和中共领导人在体制内的窘境，可能决定就最终可能会接受城下之盟。当然这个是一种理性的分析，如果是非理性的分析，那就是哎，那就咱们就混到底，然后那个我就自力更生了啊，我就咱们贸易战就贸易战，哎，就打到底。
嗯，
哎，这种准备呢，从中共领导人的个性来讲啊，就是说这种愣娃的个性也还是有的，但是现在毕竟是形势比人强，就是说现在如果中国继续跟美国打贸易战的话，恐怕体制内会生变啊，就因为这个现在既然已经集中了所有的权力于一身，要定于一尊，那么也就是说其推行的政策所产生的所有的后果也都应该由这个领导人来负责。这样的话呢，可能如果继续这个贸易战打下去的话，他在体制内的这个处境会更加的不利。所以呢，从理性分析来讲，我趋向于这个中方会接受城下之盟。当然，这个我刚才也讲到，中国现在还在对这个贵国的中期选举还抱有一线希望。希望这个美国这个共和党在选战中失利，这样呢，他认为可能会增加这个川习会的时候啊，这个中方的筹码。但实际上来看，其实这个遏制中国啊，已经是美国两党的这个共识。所以我认为这个如果共和党胜利的话，胜出的话，那么这个政策会继续。如果这个美国的共和党失利的话，这个政策也还会继续。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确实有点就是还是不了解美国的政治和美国的国情，才会有这种错误的判断。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来听听我们的网友在这些问题上怎么看啊？首先是 HQYWSL 这位网友说，他说不觉得川普完全是选举语言，之前竞选总统时的承诺现在还有几个没有做到， 要是中期选举共和党稳固住了地位，川普只会继续按他说的去做。埃德温陈他说，贸易战会打到500亿的规模，习近平和特朗普都面临各种压力，习近平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特朗普面临选举压力，双方都在擂台边休息，为下一回合准备体力。灯火西时他说，川习通话呢是习主动要求打电话给川普示好。他说 G20 首脑见面与否其实并不重要，川普不看好你怎么说啊，川普不看好你怎么说，而是要看你怎么做，只要做到了骂得再凶川普也同样会接受，所以这通电话与在 G20 上见面，即使见面了也还是中共在弄拖延与欺骗的一贯手段。刚才张先生呢认为呢，如果 G20 能达成这个协议的话，那么中国接受城下之盟的这样一个可能性会更大一些。那么城下之盟，那么言外之意呢，就是说中国被迫接受美国提出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条件。那么美国提出这个要求中国让步的最大的最有分量的要求都有哪些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吧。是关税吗？还是中国进口更多的东西？还是要求中国要放弃你的产业经济政策、你的举国一致体制、你的2025计划等等？我们先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首先胡平先生，
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后面的一些问题啊，关于降低关税、多买一些美国商品，这个是中国方面一开始就答应了的。关键的是后面几个问题，包括这个保护这个知识产权的问题，包括这个停止国家对这个对国企的这种财政补贴，所谓这个中国制造2025计划啊。那么因为美国它力图要保住在这个高端产业、高科技方面的这种领先地位，因此对于中国这个方面盗窃知识产权呢，靠国家的这个来这个资助这种方式，所谓举国体制来这个强化它的高科技、高端产业这种政策，那是相当不满的。所以，而双方的争执之点呢，也就在这一点，恰恰是在后这些问题上，中方可能答应、可能做的让步的这个可能性是不太大的。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那么这场贸易战最后能不能打出这个特朗普所希望的这个结果，我想这个情况还是非常相当的不确定。
那我再来请教张先生啊，您刚才说呢中国接受城下之盟的这样的可能性会大一些，但是按照我们的网友以及刚才这个胡先生的分析呢，接受城下之盟就是意味着呢中国必须在原则上来让步，您认为中国会这样做吗？
中国这个我们中国的政治一向是两面三刀的，这个从历史上这个说话不算数的事情非常多，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政府啊是一个不是一个有信用的政府，这点呢可能世界各国都已经感受到啊，因为当年加入 WTO 的时候也是急于求成，信誓旦旦，也跟今天一样心情非常迫切，什么条件都能答应，然后呢这个过了这么多年回头一看很多都承诺都没兑现，那中国人民当然就更有体会了，这个中共建政的时候的那些承诺，什么这个普选的承诺，这个民主宪政的承诺，现在我们乃至实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共自己的这种信用危机，使他掉进了这个所谓的塔西佗陷阱。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即使这个表达出什么诚意，和你内心到底是不是有诚意，这个事情是很难判断的。而且呢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刚才我说的意思是极特会上啊立即达成协议，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可能不是很大。很可能那个 如果中共领导人不拿出一个全盘的东西出来跟美国来谈的话，而是的试着不来，然后看你有摸你的底牌，然后我再出牌。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这个贵国的总统就不太有兴趣，那这个会的机会可能就丢失了。丢失了以后，我觉得后头的问题就会更加的麻烦。
嗯，
也许我们还有时间的话再继续说。
好的。美国现在大部分舆论呢，都把特朗普和内阁以及白宫官员之间的一些不同表态看作是协调一致的一个软硬兼施的这样一个策略，就是说唱红脸和唱白脸的这样一个策略。但是也有人注意到呢，说特朗普他作为商人出身的一个总统啊，他是更为注意短期甚至眼前利益的人，而政府中的一些职业政客则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更为关注长期利益。这种眼界和定位的不同呢，会让白宫对华政策产生一些反复、一些变化。那么，胡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特朗普的内阁和白宫官员确实有鹰派、鸽派之分，也就是红脸、白脸之分。至于他们这些人在什么问题上持什么观点，我们从外界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美国的政治毕竟是民主政治，是比较开放的政治。这个和中国的情况就不一样。中国我们也知道，在体制内，在上层，围绕着贸易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我们很难，我们只能猜测谁是比较强硬的，谁是比较温和的，只能从他们的公开讲话中你去找些这个弦外之音。这就不像我们对美国的了解，美国的鹰派和鸽派的这个区分是相当清晰的啊。问题不清楚的是什么呢？不清楚的是特朗普的态度，因为你有时候看到特朗普在某些问题上比较倾向于鹰派的观点，在有些问题上呢，他又比较倾向于这个鸽派的观点，所以这一点是让外界不太琢磨得清楚的一点啊。当然，据我的观察呢，特朗普上任之初他对中国的看法还是比较浅的，是随着这个上任之后尤其是在和中国打交道之后，他的看法在逐渐的这个深化，逐渐的改变。起初他也以为很多问题就是一个简单的贸易问题，所以在商言商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可是当他一旦实际着手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发现问题比他想的要复杂，因此他对中国的认识呢也在发生变化。所以你从现在情况看起来，尽管很多这个美国政，包括特朗普本人他们最初也许并不重视中国和美国在价值观、在制度上的这种区别，那但是他随着和中国打交道的日益深入，他就会越加发现到，那么两国之间在价值观和制度上的这个区别才是根本的区别。你像彭斯副总统的讲话就其实多少已经提到了这一点他虽然没有谈到美国希望中国改变制度，但是他提到的呢，他说美国希望中国能够改变路线，也就是从现在的所谓这个习近平路线回归到原来的邓小平路线。当然你要说习近平路线和邓小平路线到底有什么区别呀，他们本质上是不是一样的，这是一个问题了。但是呢，确确实实呢，从彭斯副总统讲话你可以看出来美国希望那个中国呢能够做一种结构性的改变，而他认为呢，要做一种结构性的改变，实际上就是对中国现行的，也就是习近平上台以来所执行的这些政策的做一种根本性的一个调整。而这一点呢，固然我们都看到，确实由于贸易战这个外部压力，激化了中共内部的这种这个路线斗争也好啊，权力斗争也好，确实激化这种斗争，这一点我们是在外界都能够看得到的。但是这种斗争，党内的斗争、体制内的斗争会达成什么样的结果，目前仍然是不清楚的。习近平一方面固然我们看出是做了若干的让步，但是呢，他是不是能够像美国政府所希望的那样子做那么大规模的这种结构性调整，我想这一点还是很可疑。而他不做出这种调整呢，那特朗普他们打贸易战所希望达到效果呢，就不可能实现。因此呢，那么即便在这个月月底的这个特朗普习近平的会见，以及随后即便中美双方 达成一种这个协议，那也只可能是一种阶段性的协议。
嗯，
这个贸易战的这个它接下来还可能在贸易问题上还可能发生这个纠纷和冲突。
嗯，
另外呢，除了在贸易方面，其他方面的这个冲突，那个我觉得它的这个发展的可能性也非常大。因此呢，这场美中之间由贸易战所引发的这场冲突，很可能会引向他们很多当事人事先没有预计到的那个规模和程度。
好的，那我再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中国领导层内部呢，显然对贸易战有不同意见，那美国有吗？您怎么看特朗普这个人呢？
先说中国领导层，再说美国。
好，
那个一个是我们看这个中共领导人的南方之旅相当的低调，
嗯，
啊，这个我们以往也做过分析啊。再有呢，就是他的行程安排有变化，啊，比如说这个他港珠澳大桥的这个开通仪式迟到了半小时。另外呢，据报道有三个就是原来的项目，这个在他行程中的项目被临时取消。这个呢，可能跟中共内部的一些权力斗争有关。比较突出的当然就是大家关注的澳门中联办主任的这个坠楼事件。
嗯，
可能呢这个事件就引发了南方之行的这种安保方面的忧虑啊。那么再有一个变化，就是对民企业态度的180度的大转弯，现在已经不再提什么这个把国企做大做强了，
嗯，
这个话好像是消失了，
嗯，
现在呢是努力的表现出一种在扶持农民营企业，当然这个所谓混合经济这些说法还是存在，但是呢这个要救助民营企业这一点呢，好像已经在这个最近这半个月左右突然发生这么大的这种反转。
嗯，
这个反转有可能背后就是中共体制内部的一种不同意见，或者是一种派系方面的博弈都存在。那这个就是由杀鸡取卵现在改成了养鸡下蛋，
嗯，
这个变化是比较大的。当然还有比如邓普方先生在这个残联这个大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等于让大家又重新这个记忆，唤起大家对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记忆。那这个背后是不是也有体制内的不同的意见？因为这篇讲话现在已经被全网删除，包括残疾人联合会的这个主页都没有了，现在是打不开了。
嗯，
那这个中间是什么背景不清楚。然后最明显的一个就是这次政治局的会议没有宣布四中全会的召开日期，那这个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到这个时候了按说是应该开这个会，为什么没有开？我觉得共产党现在或者领导人现在很不愿意开会，因为开会的话可能会陷入被动。然后我们再来说这个美国方面，我觉得现在这个川普总统，首先我们讲到说他从这个商人到总统的转型，因为在他上台以前，我也并没有对他有太大的期待啊。但是呢，现在从他上台以后的表现来看，他确实是自上世纪末以来这个美国总统中，这个对中共的一个最大的克星就是他，居然成了这么一个人。而且呢，他不是华盛顿圈子里的人，所以呢，他是一个外来者，他也不按常规出牌。这点呢，就是让中共所有的原来的那套程序都完全被打乱了。那这种打乱的话，当然这个美国政府中或者美国原来的这个政治圈或政客圈中间会对他有很多的不满，
嗯，
因为他也改变了美国的利益格局。那还有当然就是说他比较善于用新媒体来这个操弄民意，这点他做得很娴熟。所以呢，当然这个如果在中国他也可能有希望 成为一个独裁者这样的人物。幸亏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所以呢对总统的权力有很多的制约。
嗯，
这点呢我觉得美国倒是很值得庆幸。
嗯，
就他这么一个人物确实是一个极有个性也极为特殊的人物。那么这个至于说美国的这个白宫的团队现在更换到现在这种程度啊，那么当然我们看可能团队中的很多人这些鹰派呢比这个川普总统可能更加激烈，也更加看中美关系看得更加的长远，看到了长远的这个未来两个大国之间的这个冲突的前景。
嗯，
那这一点呢我想对川普总统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嗯
啊，当然这个我们还要接着往下看。
好的，现在时间呢我们时间剩下啊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啊，我们觉得一位网友的评论很有意思，我们请两位嘉宾啊评论一下简单的啊。这位网友呢叫福归王，福归王，他说其实川普希望尽快达成协议，但是主动权在美国，能尽早达成最好，你不老实我也有办法逼你早晚达成，因为中国还是拖不起。尤其是下面这段话，他说中共已经感觉到经济下滑啊，俄国甚至危机了，这段话不太理解啊。看习今天在进博会上的讲话，其中的降低关税、给外企国民待遇、保护外企合法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严惩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等等，这些其实就是美国提出的要求，其实就是借面对国际向美国啊。美国示意服软，当然呢是否有诚意有善意就得另外说了。胡先生您怎么看我们这位网友的这个说法？
我想确实如此，就像原来我也讲到过的，中国政府方面会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这个冠冕其词的这个理由，然后呢实际上啊接受和答应美方提出的若干要求，就像刚才这位网友谈到的这些问题一样。那只是呢也像很多人谈到的，现在习近平的讲话他只是指出了一些原则，他其中呢还缺少一些细节的一些具体的规定，
嗯，
因此他到底在这个方面到底能走多远，这个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好的，张先生。
这个我以前说过，就是说那个比如说我的观点啊不能承认是你对，只能说是我们党早就去这么想的。
嗯，
所以这一次也是一样，就是哎，既然是你美国的要求，那也只能是从我党的嘴里说出来，变成我们的政策，而不是被你要求我们才这么干，这样才能保住这个中共的面子，因为这个中国这个面子文化决定了中共他在这个问题上，他一定是要把别人的东西说成自己的。
好的，
我就是这么看。
好的，那么看起来这个本月底呀、啊。川习峰会上还有戏，我们拭目以待。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中期选举到来，美中贸易战能有新拐点吗？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要观察啊，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